你看到讲义475页，论文最后一段有部难，若为不生是涅槃者，此经文句当云何通？经言：五根若修若喜若多修喜，能令过去、未来、现在众苦永断。此永断体即是涅槃，唯于未来有不生意，非于过现岂不相违？好，有部的争难呢？质疑是若什么什么者，这就是重复经部的见解。所以不生若为不生是涅槃者，这边的不生按照经部上一段答的说明，这个不生都是局限针对未来法，如刚才黑板所画的，就是借由智慧的检择，令未来原本应生的法不生。所以这样的未来法不生，将它定义为是则灭涅槃。会与部派之间共许的一部经相违背。那这部经提到的是借由信进念定慧这五根不断烁烁的修习，能够让众苦永断。那么众苦永断经文提到的内容不只是未来的众苦永断，更提到的是什么？还有过去的众苦以及现在的众苦都能够永断。接着呢，论文的倒数第二行，有部就先解释经文。经文提到的永断其实就是指涅槃。那因此呢，如果按照经部你的主张，认为只有未来法有不生，有这种经由则灭而不生的义理的话，那并不是针对过去法还有现在法，那么这种主张就与经文相违背啦。好，那接着请翻页。那么所引的经证一定是立敌共许，也就是经部也认可的。那面对这样的经证，经部先会通，再反难有部。好，请看到论文第一个双圆圈的地方。虽有此文而不为义，此经义说缘过现苦烦恼断故，名众苦断。好，那么先看这一行。所以面对有部所引的经证，所谓的过去还有现在的众苦永断，并不是去断掉过去的苦以及断掉现在的苦，而是什么呢？去断掉会缘取过去以及现在的这些种种法的烦恼，将这些烦恼完全断尽了，方便名为是断尽众苦，断尽过现的众苦。所以所断的是烦恼，而不是去断过去的苦或者是现在的苦。那接着呢，对于这样的会通经文，经部就加以引证经说来佐证自己的诠释是没有问题的。如世尊言，汝等于色应断贪欲，贪欲断时便名色断，即色片之。广说乃至示意如是。好，那么因此过现的苦断意义因然。色有余经言，断过去未来现在诸烦恼者，准前理事意义无为。好，那么进步 所引的校正呢，很明确的提到世尊这样的说明，当贪欲等烦恼断的时候，也可以名为是什么？色断，以及对色有片知。所谓的片知或片智，这要等到分别随名品具色论的卷21会有提到。所谓的智片知，就是指无漏智，那么断片知，就是指种种离系，种种断。好，那么因此很明显的，在这部经提到的对于色受想行识的断，其实严格或者比较精准的讲起来，是指去断除会缘取色受想行识的种种烦恼，比如说贪欲等等。好，那么因此是才有部你所引的，说所谓的过去未来现在众苦永断，它并不是去断过去的众苦，并不是去断现在的众苦，而是去断缘取过现恶苦的烦恼。好，那么经部提到说，色由于经言去断过去未来现在种诸烦恼，也是一样，所断的过去现在的诸烦恼，过去的烦恼其实已经消失了，为什么还要去断？所以并不是去断过去的烦恼，而是去断什么？缘取过去烦恼的烦恼。好，就是将过去的烦恼作为一个所缘的对象。比如说我们昨天好了，昨天我们可能对某个人生气发脾气，起嗔恚心，那现在我们去缘取。那么当然以修行者应该缘取是一种追回了，啊，为什么我要对别人对友情，等等发起种种烦恼。好，所以说色由于今言断过去未来现在诸烦恼者，准前理事，就是准前面所讲的这一段论文的第一行，是缘过现烦恼的烦恼要断。所以缘取过现烦恼一定是正处于现行的情况，我们要去断除它，不让它接续衍生，让这样的烦恼在未来不会再生起了。好，那么这个是第一种解释啦。那么双圆圈第二个是或此经中别有意趣，过去烦恼为过去生所起的烦恼。那么所谓的现在烦恼，是指为现在生所起烦恼。如爱行中十八爱行，过去是起者依过去生说，那么未来现在就是比照办理，所以说未来现在应知义耳。那如是恶事所起烦恼，未生未来诸烦恼故，于现相续引起种子，那此种断故，彼亦名断。如一熟尽时，亦说明业尽。未来众苦及诸烦恼由五种故，毕竟不生，说明为断。好，意思就是说，上面提到的色由于今言断过去乃至断现在诸烦恼，所谓的过去诸烦恼是指过去生所起的烦恼，现在诸烦恼是指现在生所现行的种种烦恼。那么这样的一种解释在十八爱行确实是如此的说明。那么关于十八爱行，如注脚245有列出来。聚色论在分别视频卷10 也有加以讨论说明。所谓的十八爱行，就是依着三世，那么六境来做的说明，所以总共有十八。好，那么如是二世所起烦恼，这边的二世是指过去世，过去是已起已灭嘛，那么现在世是已起，那么还存在的，那么这过去现在二世所起的烦恼，它会引申，如果没去断尽，会引申未来的种种烦恼。那么从进步来讲的话，就是所谓的会熏习成种子嘛，所以他说于现相续，就是会引起种子。但是呢，这样的一种熏在有情内心，有情这种身心相续的这个烦恼种，如果我们藉由修行圣道，将这样的种子升起的这种升起烦恼的这种可能性、功能性断除的话，就称为什么？就称为是过去世的烦恼断，或者是现在的烦恼断。所以此种断故，彼一名断的彼，是指这个二世所起的烦恼。那么接着后面就举例子了，就好像当一手果断尽的时候，或者是一手果完尽的时候，也可以方便说是什么，它的业尽了，因为借由业而感得一手果嘛，所以当一手果受尽完毕之后，我们也就方便说啊，宿世的业已经了结了，我已经将树叶给了结了。那事实上所谓的将树叶给了结，树叶已经过去了，你怎么可能去了结它？应该是我们借由树叶所承受的这个果报已经受完了，已经完尽了。但我们友情在说明的时候，常常会说啊，我已经了除我的树叶了，已经常在了，常尽业债了等等。好，那接着未来的重苦，就是还没有升起的这些种种后苦以及烦恼呢，因为没有这种种子升起的功能性存在，所以这些未来的重苦还有诸烦恼就永远毕竟不会再升起。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经文呢就说为断，就说为断。所以所谓的断过去、断现在诸烦恼，这样的一种断，是将有情身心中的这种烦恼种怎么样断了。那所谓的未来的重苦还有烦恼断是什么样？因为种子断，它就不会再升起了，而称为断。那以进步以这样的一种诠释来去说明所引证的经文中有提到的，不管是重苦断，不管是三世的重苦断，或者是三世的诸烦恼断，借有这样的一种种子说来加以诠释说明的。好，那接着最后两行，若忆此者，过去现在何缘须断，非于已灭即正灭时，虚设取劳未令其灭。那已灭是指过去法，那正灭是指现在法。因为部派的认知啊，现行的现在法是怎么样？刹那生灭的，就是生住意灭，是刹那刹那不断的在生灭的情况。那因此这种已灭的过去法还有正在灭的现在法，何必还要花功夫让他们去断尽呢？因为他本来早就已经灭了，或者是怎么样，正在往灭的过程中迈进的，那么根本不需要努力去断，努力去灭除它。所要灭的是什么？应该是未来有可能会升起的，那借由修行圣道等等 的这种加工用刑，将会引发未来烦恼或者是后苦的因缘斩断，让这些未来法不生。那这是经部的认知，或者是对圣典的一种诠释。所以总而言之，经部的认为所谓的则灭无为并不是一个实有的法体，只是借由智慧的检择，让未来的烦恼以及苦果不会再升起，让现在的烦恼不会再延续。那么这样的一种境界或这种情况，假名为是则灭无为。那这样的认知其实跟我们所学习到的中观的思想是蛮相近的啦，因为中观也不认为这些涅槃或者是无为法是什么，是实有法体的嘛，对不对？所以是有点相近的。好，接着请看到讲义477。对于经部如此会通，甚至呢再加以反难有部，对于则灭无为或者甚至另外两种无为法的这种法体实有，有部就进行了问难驳斥。若无为法其体都无，何故今说诸何故今说所有诸法若诸有为若诸无为，于中离染最为第一。那如何无法可于无中立为第一？好，那么因为经典里面有提到说离染这样的一种则灭无为是一切法中，一切法就包含所有的有为法跟所有的无为法，离染法离系是最第一的最殊胜的。那如果将离系则灭无为看作是没有法体的话，一个没有法体的这种法怎么可以把它归为是一切法的第一？是不合理的。这是有部的看法啦。一种无的法，不存在的法，你怎么可以说它是第一呢？怎么可以说它是最为殊胜呢？它都不存在了，你怎么成立？好，那么经部四通，我亦不说诸无为法其体都无，但因如我所说而有，如此生有先非有，有后非有，不可非有说为有故，有意得成。那说有无为，因之意耳。有虽非有而可称叹，故诸灾恨毕竟非有，名为离染。此于一切有非有中最为殊胜，未令所化深深心乐，故应称叹此为第一。好，那么在这段文其中有一小段似乎好像在绕口令了。有先非有，有后非有，不可非有说为有故，有意得成。这不知道这个如果不看古德的解释确实会很困惑，虽然每一词每一句都看得懂。好，那么所以请直接参考注脚249括弧一。那在参考这一段之前，有一处的标点要做修订，请看到注脚249括弧一引文的第四行，如说此现在生逗号有生先未来非有，有生后过去非有。所以加逗号的地方是在此现在生后面加上一个逗号，那么有生先未来非有中间这个有跟生中间这个逗号请删除。有生先未来非有 这就是对应论文的有先非有。有身后过去非有，这个后跟过中间的逗号也请删除。那有身后过去非有，这就是对应论文的有后非有。那至于这两句中间原本是用分号，其实可以改成逗号了，可以改成逗号。好，那把标点做修订之后，那接着来看普光大师的解释，直接看到引文的第二行，我亦不说诸无为法其体都无如兔角等，但因如我所说而有。兔角它本身是现实层面不存在的，而且也当然这个法不存在，也没有任何作用，它也不是一种境界，也不是一种现象情况，因为它是子虚乌有的，所以常常在经论里面会用兔角龟毛等等来比喻这种现实情况完全不存在，当然也没有任何相用的这样的一种法。所以站在经部的角度，无为法虽然不能像有部说是法体三世实有恒存，但是无为法是一种圣者为正方知的境界，如前文它有定义。那么这样的一种，当然我现在所讲的是以真面无为做例子了，比如说以真面无为，它是借由修行无漏道智慧的检择，令未来的烦恼后苦不再升起，能够永断后苦，这样的一种境界情况称为是则灭无为。所以它并不像龟毛兔角一样是完全子虚乌有的。那么要怎么样说明它是有呢？所以接着普光就说明了，彼意说言涅槃无体之理必定因有，那有无体故名有涅槃。所以涅槃虽然是一种非三世法体实有的一种境界或现象，可是这样的一种境界现象是怎么样为正方知的有，它不是像有部认为是法体实有的这种有。所以说是有无体。好，那接着就依照俱舍论引证来做说明。所谓的如说此现在身，这个身如果我们现在发出这个声响，那么这样的一种现在身它是未来非有，那么当它我们不再拍的时候就泄露过去，它是怎么样一种过去非有。所以这种的现在身它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未来非有，一种是什么样泄灭入过去的非有，这样的两种情况是存在的。所以所谓的有先非有的这个有这个动词是指某一种情况是存在的。这样的一种存在的情况是什么呢？是在未来非有以及过去非有。好，当然如果用图来显示的话会比较好理解了。比如说以手掌拍出声响好了，当现在正在拍的时候，这个属于现在声。但是呢，如果我还没拍之前，你们会知道是什么？ 这样的声音在还没拍之前是没有的，对不对？有先非有。在这个声音在未来的时候并没有被拍响，这种情况你们知道吗？而当我当开始拍的时候，声音出现了，然后当又不拍的时候，这个声音泄灭路过去了。那么泄灭路过去是后非有，按照普光橘色论记的讲，论文所提到的先非有是指未来，后非有是指过去。好，所以不管是之前当还没拍手的时候，这个这样的情况，这样的一种声音不存在的情况是可以理解的，以及当拍手现在声音正出现，然后又不拍了，声音泄灭路过去了，那么泄灭路过去的情况你们也可以认知到，所以这两种非有都是一种可以认知到的情况，对应于现在的这个声音出现的情况。好，那么接着再看回普光论记第四行后面，不可过位非有，说为有故，那有体亦得成，那以说有言非定目实，亦目无故。所以所谓的有不是一定必定指称的是这个法的真实存在，法体的实有，它也可以指称的是什么一种没有的情况。比如说我们会讲说，我没有一百万，我的身价没有一百万，那没有一百万是我的情况，对不对？我也可以用这种一种所谓否定负面的，或者是比如说在经论常提到的用一种轰云托月的方式，我画月亮不是把月亮画出来，而是怎么样画旁边的云。那同样的，这边所形容的，这边所说的意思就是说，所谓的有，比如说像我刚才讲的，我没有一百万这种情况，那这样的一种情况是用无来去做说明的，是用没有一百万来去做说明的。我目前所处的一种情况是没有一百万，我可能有九百，我可能有怎么样，99,999,999，我没有一百万。好，所以按照进步的立场，说有无为也应该是同样的道理。所谓的有无为不是指这种法自性体性的有，所以说非说有实体，有这种涅槃的法体，这个是经部所不承认的。所谓的这个有呢，只是指它未来的苦果不会升起的，我把它称为是有涅槃，未来的苦不再生，永断不生，而称为是有涅槃。所以所谓的有涅槃并不是真正有一个涅槃的法体，而是将这种未来苦果不生说成是有。好，那么先以此来解释所谓的无，无法也可以用有来做说明之后呢，那接着再解释有部所引的经中提到为什么这样的无法也可以名为第一呢，也可以名为是一切法中的第一，最为殊胜呢。好，那么论文就提到说，因为后有不生是指有情的种种灾恨毕竟非有，那么以这样的一种境界情况名为是离染。那这种种种一切灾恨完全断尽， 无有，这个当然是最为殊胜。当然是世尊为了要让所化度的众生能够去心向喜乐好药这样的一种境界情况，所以将离染，将诸灾恨毕竟非有的离染名为是第一，这样的一种说明，经部认为是完全符合世尊的圣教，没有任何的一种问题。好，那么接着请翻页讲义四七八页。有不转难，若无为法为非有者，无故不应明灭顺地。好，那么这当然无为法里面有不是局限以则灭无为作为说明的，因为所谓的灭地灭顺地就是指则灭无为，那因此呢有不就再度提出问难，如果无为法它没有法体的话，怎么能够称为圣地呢？怎么足以能够称为圣地呢？好，那进一步就先征问了，所谓的圣地请问有不你怎么去定义它呢？有不回答，其不此言属无倒义，所谓的地就是真实不颠倒。好，那么接着进一步以这样的一种定义就加以做说明了，圣见有无皆无颠倒，为圣于苦，见为是苦，于苦非有，见为非有，此于圣地亦有何为也。好，那么进一步以有部解释圣地就是无颠倒无倒义，那接着他就说明了，圣者他对于观有观无都是如实如理而观，毫不颠倒，与苦地的话就是见苦为是苦是不颠倒的，乃至于与灭地，灭地就是什么苦非有嘛，所以对于苦非有为见非有也不颠倒，以这样的一种认知说明定义与你所谓的圣地有什么相违背吗？好，那接着有部就再次问难，如何非有而可立为第三圣地，因为灭地在四地里面的顺序是处于第三嘛，那么所以有部这样的质疑就是说，一个不存在的法怎么可以把它排到第三，就好像我们比如说我们中国的习惯啊，去医院，一般的医院有些会没有四楼啊，就电梯啦，它不标四楼，那明明它就是处于第四，但是就不标第四，那一个不存在的法你怎么可以说它是排行第三，它就不存在，应该怎么样把后面的地补往前啊，所以你怎么能够将这个则灭所谓是第三圣地，它都没有法体啦，一个不存在的东西你把它 算成第三不合理啊。好，那经部怎么做回应呢？经部解，第二无间圣见即说，那故成第三。好，那意思就是说第二无间就是指即圣地啦，在即圣地紧接的之后，圣者在会观的时候紧接着是观灭，以及世尊或者是其他的圣弟子等在开眼的时候，在即之后第二即圣弟之后接着开眼的是灭，所以接续的第二之后当然就是算第三咯，这当然从他的圣见以及圣者所说这两个角度来做灭地可以说为是第三圣地，这没有问题。接着有部转难，若无为法其体为无，空涅槃是 因缘无尽。好，好，意思就是说，如果则灭无为是没有法体的话，那么缘空的事以及缘涅槃的事所缘取的对象应该是什么？应该是无的。它应该是缘取的对象其实是没有，那一个没有的东西怎么可以作为所缘呢？所以从这样的一个问难也可以反证，有部所提的所谓的有事必有尽，那么这个尽一定是法体实有的，一个无的法，一个法体无的东西是不能当作所缘尽的。那这是有部提出这个问题的一种自己的立场个基本点，作为所缘尽的这个法一定要是有的，不能是无的。好，那经部的立场就不是如此了，所以经部接着就回应，此缘无尽亦无有过，便去来中应当思者。那此是指是啦，是乃至于心所，相应的心所缘取的境界是没有的。那么经部认为这样是没有过失的，那之所以为什么没有过失呢，他这边就先做保留，说在说明三世时有法体恒存，这个讲到过去法是曾有，未来法是当有，这个论文会再更详尽的做说明。那相关的论文呢，就如注脚二五八括弧一，在说明有部的三世时有法体恒存，以及经部认为过未无，现在法是有，这种两派的主张，在俱舍论卷二十分别随缘品会再详细的说明。好，那么接着再看回论文，有部问，若许无为别有实体，当有何失？那么进一步反问，复有何得？意思就是说，有部的问题，对于进一步前面种种依理而说，有部已经提不出问难了，所以他只好怎么样？只好就说，如果你允许无为是别有法体的，这样有什么过失呢？其实这样的问，其实在上面经部已经有做回应了，他已经认为事实你不需要成立一个，不需要以自己的见解立场将原本不存在的去安立存在，因为如经部自己刚才对于圣教的解释或对于从理上的说明，这种所谓的教证跟理证的一种诠释都没有问题，所以经部就反问了，那么有部你承认无为别有实体，请问有什么功德？那有部就回答了，允许无为别有实体，这样的一种功德就是永护我毗婆沙中啊。那当然真正的有部不可能这样回答了。好，所以请翻页，经部调言，这位调就是所谓的嘲弄啊，嘲弄戏弄，就是 以我们现在来讲就是讲那种酸言酸语啦。好，进步调言，若有可护，天神定之，自当永护。那这个当然就是一种嘲弄嘲笑对方的一种话啦，说如果真的要永护你毗婆沙中的话，那么天神一定会知道，或他会下来拥护你的，你也不用太担心，提供天下拱囊啊，那你也不用担心。好，那接着这样的一种嘲笑对方之后呢，就讲了，来显出有部将无为法立为别有法体实有的过失，难许实有，蓬须忘记，是名为师。那有部问，所以者何？你为什么说将无为法立允许他别有法体是一种忘记，是一种过失呢？经部回答， 此非有体可得，如色受等，亦非有用可得，如眼耳等。第一个色，就是指我们所接触到的物质，那受就是心所法的，那么这些都是有体可得了。那么有用可得的是什么呢？借由作用可知的是眼耳这根，我们所有情所具备的五根等。那为什么说色受等是有体可得？请参考注脚267括弧一。色等五境，色声香味触等五境，是借由五事限量正知的。那么心所法等等，这边提到的当然是比较特别了，是借由他心智限量正知的。那如果啦，如果站在常情来讲的话，我们一般正常、一般凡夫，一般这种没有修的，我们这比如说像我这种凡夫，我也没有他心智啊，我怎么会知道受等心心所法呢？所以只能像我刚才讲的，借由什么？我有领受外境的作用，我有能了别外境的作用，所以我知道我有受，那我有识等等这些心心所。那么这边古德是站在从五事限量或者是他心智限量的角度说明色还有受等是有体可得。那至于眼耳等呢，是有用可得，是怎么样呢？是因为可以见闻，所以借有比量之有。所以这边的一种说法，如果站在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这种解释比较会有不圆满的地方啊。为什么呢？既然受等信心说法可以说是借由他心智限量而知了，对不对？而知有法体了。那么眼耳鼻舌身这五根，我也可以借由什么？我也可以借由天眼通也可以限量得知啊。为什么一定要从作用来比量知有呢？那当然这个也许是古德或者是论文在说明诠释的时候，一个从体来讲，一个从法的字体来讲说成是有，那一种是从作用上来讲表显它是有，那么有个别偏重的不同啦。好，所以从进步的角度，无为法不能从这两方面来确认它是有。所以论文这样的一种举例，有时候我们的举例是举直接正面意义相同的，但是有些呢是举反例，相反的一种譬喻例子。比如说这边讲的此非有体可得，这边的此都是指无为啦，无为不是有法体可得，就好像什么色受等，因为色受等是有法体可得，可是无为跟色受等不一样嘛，所以无为不是有体可得。同样的，无为也不是有用，借由用而可知道它是有的。那就好像什么眼耳等，这些眼耳等根，它是借由用而可确认知道它是有的。可是呢，无为它不是眼根，不是耳根等，所以呢，它也不能借由作用而去认知到无为法是有。好，那接着看第二个双圆圈。又若别有，如何可立彼是之面？第六转身，由面与是非互相属，此彼相望，非因果故，唯遮彼是，第六可成，彼是之无，名为灭故。好，那么这段文就牵扯到所谓的六转身，六转身就是有得了。那这边举的例子是，比如说彼是，我们可以直接套用个例子，比如说贪欲之灭。那么所谓的贪欲之灭，按照经部的认知，灭跟贪 就是灭与是，那么这边的是我们都用贪烦恼来做代表，做一个例子。灭跟贪它并不是相互个别有法体而互相隶属的，因为为什么不能说他们是互相隶属呢？因为灭与贪两者互相对望，并没有因果的关系。所以要怎么去说明所谓的鄙视之灭，或者是我们举例子是贪欲之灭呢？意思就是说将贪欲遮止灭除之后，那么方便我们就说成是什么贪欲之灭。因此呢，所谓的鄙视之灭，也就是鄙视之无，只是指灭除了贪欲，遮除了贪欲，而方便说为鄙视之灭。好，那么接着有部的回应，灭虽别有，而有鄙视获得断时，方得此灭，可言此灭属于鄙视。那当然这又牵扯到有部对于则灭无为还有烦恼之间跟有情的关系了。这要回复到先前在不相应行法中提到的德。那么如果简单的画图，有情，一开始与烦恼的关系，烦恼在有部看来也是一个法体。那么有情跟烦恼的关系中间是有个德，有个德。那现在有情借由修行四出世间道来去断除贪欲，所以原本的德的关系被断除了，或者也可以说有情现在跟贪有一个非德，那反而这时候跟贪的则灭产生了一种什么德，建立了一种德，借由修道而生起德，借由德有情跟贪的或者跟种种事的则灭产生了关联性，产生了这种系属性。好，所以如这边所讲的有部解这一段文，灭是别有的，则灭无为是别有的，那么借由这个烦恼的这个获得断除，就是原本白板化的这个德，这个获得断除之后，那么反而建立跟则灭的德的关系，所以呢可以说这个则灭系属于鄙视。那么严格讲起来，则灭无为并不是系属于鄙视，只是借由获得的断除，那么同时得到了则灭，那因此方便而言，则灭跟烦恼的断除是有相属相关的。好，那至于经部接下来怎么样去破斥有部以这种德还有则灭来建立与有情的关联性，由于时间的关系，就等下一周再继续。